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本周来到罗马书第四到第八章的语音导读。在罗马书的一到三章，保罗已经论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为了让自己的论述更加完整，保罗在第四章开始使用亚伯拉罕的例子作为一个证据，来表明因信称义的道理其实早在旧约当中就已经显明了，以此来驳斥当时罗马教会一些犹太背景的信徒是否还要恪守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因此，不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只要因信称义就已经足够了，并不用再额外加上律法。接下来在第五章到第八章，保罗转而论述因信称义所产生的结果。在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八节，保罗首先就提出了因信称义所带来的四种结果。第一，就是因信称义使我们与神和好了。第二，就是因信称义使我们能够生活在恩典之中。第三，因信称义使我们有荣耀的盼望。第四，就是因信称义表明了神的爱，而神的爱使我们可以胜过患难，而神的爱也是荣耀盼望的根据。接下来从第五章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八章的最后，都是有关于这四种结果的详细论述。首先是第五章第九到第二十一节，论到我们如何与神和好。保罗在这里使用了基督和亚当的对比，来表明因信称义如何使我们与神和好，它的原理是什么。接下来从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章的十七节，或者说是第十六节，因为第十七节其实是一个过渡，保罗使用这将近两章的篇幅来详细论述我们如今是生活在恩典之中，并且在恩典之中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有关于这个在恩典之中的生活，其中涉及到诸个子问题，这些子问题包括：第一，人既然是生活在恩典之中，那么是否就可以随意犯罪呢？答案是不可以，因为基督徒是与主同死同复活，所以我们应当作为义的奴仆去行义，而不可以随意犯罪。第二，保罗提到我们既然是生活在恩典之下，就不是生活在律法之下了。那么所谓的律法之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脱离律法呢？律法是邪恶的吗？保罗说不，律法是善的，是属灵的。原本律法怎样规定，人应当就应该照着去行，但是因为罪的关系，使人无法去遵行律法，或者偏偏就不愿意遵行律法，这就使人沦落到被律法定罪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罪魁祸首并非律法，而是罪。因此因信称义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使人脱离罪的辖制，进而不被律法定罪。那么这就是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了。那么也许有人还是会说，我已经信主，但我仍时常觉得自己在犯罪，而一直都在被律法定罪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保罗说，在恩典之下的生活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遵行律法，而是靠着圣灵的带领。因此人能够遵行律法而不被罪所辖制，是由于圣灵的带领，而非人为的努力。这就好像雄鹰，如果它要展翅高飞，它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拼命扇动翅膀来起飞，而是站在高处伸开翅膀，顺着空气的气流的流动来乘风起飞，这样它自然就可以脱离地心引力的影响。基督徒也是如此，只要基督徒顺服圣灵，那自然就可以脱离罪这个地心引力的影响而乘风高飞。那么这就是基督徒在恩典之下的生活了。接下来保罗提到因信称义使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在第八章的十七到三十节，保罗也知道人要活在世上，要遵行神的旨意，要活出一个顺服圣灵的生活是非常困难，是需要经受许多患难的。这个患难不仅来自于我们跟自我之间的征战，也来自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逼迫。但是神的心意是以因信称义为开始，最终使我们得荣耀。因此这个荣耀的盼望就能够坚定我们，让我们满怀希望的能够忍受当下的苦楚。不仅是这个荣耀的盼望，保罗在第八章的31到39就论述到了因信称义的第四个结果，就是表明了神的爱，而神的爱也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患难，并且神的爱也是这个荣耀盼望的一个根据。 而神的爱的一个最主要的证据就是神已经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了。也许有人目前为止还没有多么感受到神对自己的爱，但是只要我们思想到神在2000多年前已经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够坚信神过去是这样的爱我们，那么未来他也可以继续这样的爱我们。而没有任何一样的事物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此这个爱就可以做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力量，来保守我们能够胜过患难，直到我们见主面对面。那么以上就是罗马书第4到第8章的主要的内容了，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